Hello， 大家好啊，我是主播丁丁，欢迎光临酸菜馆播客。
我是王掌柜。
最近上海一夜入秋啊，大家一定要注意保暖，多活动身体。我这个周末在家看书入迷，这个脖子就很不舒服，斜方肌特别的僵硬，转一下就很费劲。过去呢，我是去盲人按摩一下，现在消费降级嘛，按摩一次一两百，其实挺不划算的，水平呢也就那样。碰到手劲不够大的师傅啊，还没笑我。丁丁，你是购物行家啊，有什么好东西推荐我一下？
这你可问对人了。作为 I 人啊，我很少去按摩店，所以我家里有各种各样的按摩仪。前段时间我赶报告啊，就坐在那个电脑前查资料、写提纲，一坐就是六七个小时，一直端着肩膀，结果我这个肩颈啊，硬的就跟块铁板似的，这个酸痛的忍无可忍啊，我就专门去买了一款肩颈按摩仪，然后收到呢，我就赶紧戴上了。这开关一启动那一刻啊，我真的就惊到了啊！就是要这种精准的力道啊，这手法真的是太老道了吧，这也按得太爽了。它不是那种机械的震动那种啊，它是仿人手虎口的那种夹揉，你知道吗？就揉捏呀，力道跟按摩店的老师傅是一模一样，感觉是有两只特别有力的大手捏在我这个斜方肌上，紧绷的肌肉啊瞬间就松下来了。
哎，真的好这么好用吗？按摩仪我买过很多款啊，都不太行啊。要么是四头六头的小按摩头，脖子两侧根本按不到；要么就是按摩靠枕，得固定靠在沙发上，想边干活边按根本就不可能。这玩意儿能解决这个问题吗？
必须能啊！它长得和之前那些传统的按摩仪根本不一样啊，它是那种8D 的软胶按摩头，上面一圈呢是用来夹揉脖颈，下面呢还有两个触手一样的两排啊，还能够向下够到肩背，它特别像是人手的触感，酸痛点啊都精准拿捏，而且呢它才1.1公斤重，就跟一瓶大瓶的矿泉水差不多重吧。它穿戴式的设计啊才是它的关键，你知道吗？你不能靠着它，你怎么才能把它固定住呢？对不对？它有可以锁在背后的那个背带，特别符合人体工学，就是把这个带儿一扣啊，它就可以牢牢地固定在你的肩颈上。所以呢，我写提纲的时候就可以带着啊，一边打字一边翻资料，然后它就后面在那里给我的按我的肩颈，这是一点不耽误，双手是完全解放的。
那冬天用着会不会冷？我这人到中年，一到冬天碰着凉的就打哆嗦，要是能有点温度就好了。
这点绝了，它有艾灸的碳技术啊，一打开热敷啊，按摩仪上的温感区就变红了，肉眼能看到它慢慢发热，然后是42到45度的恒温，从脖子可以一直暖到后背，跟那个裹了层暖乎乎的小毯子似的啊。现在秋天这个天气用就很舒服，而且还有4种的模式可以选择，你可以试一下大师模式，还有什么反揉手法啊，刚柔并济，按起来真的是很爽的。
这真不错，我必须买了。它是什么牌子？
妙界 R3至尊升级款肩颈按摩仪，记住啊，妙界 R3。
怪不得妙界的按摩仪很有名啊，它只能按摩肩颈吗？
本来我也这么以为，一直只用它按摩肩颈，没想到啊，我刚刚还开发了它的隐藏用法。昨天我不是第一次去跑半马吗？冲过终点线的时候啊，还挺兴奋的啊，结果晚上我小腿就酸得抬不起来，下楼梯啊，我都得扶着扶手。然后我就突然想起，这按摩仪的力道不是特别足嘛，我就试着绑在小腿上。哎，你猜怎么着？它夹揉的力道啊，刚好能揉开我小腿的乳酸，比我自己拉伸半小时还管用呢啊！原来它不仅呢能按肩颈，还能按腰啊、腿啊这些地方啊，都能打着用呢，简直是全身可以放松的神器。
哎，这功能够全的呀，那操作复杂吗？能给老人用吗？我妈总说那些电子产品按钮太多了，看一眼就犯怵。
超简单啊！就一个大按钮，按一下就开机了，再按两下就可以切换模式，老人小孩一看就会。而且它外面套着一层枕套，很干净啊，那这个枕套还能拆下来水洗，所以用久了也不怕脏。对了，掌柜，这按摩仪可不是我瞎吹啊，它是天猫颈椎按摩类目的销售榜、回购榜和好评榜的3榜第一名，口碑摆在这儿了呢。他们家售后也很不错，一年一换代修和2年的质保，用过的人就知道我所言不虚啊。
丁丁的推荐啊，一直都很靠谱，大家可以在 show notes 里面找到产品信息。
今天这期节目啊，跟大家讲讲啊，我跑马拉松的经历啊。 毕竟是人生第一次马拉松嘛，觉得还是挺有意思啊，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经历。每年的年底的时候啊，从这个进入10月份开始，就进入这个马拉松的高峰啊。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也看到了一些相关的新闻啊？
哎，这个居然是一个陌生的领域啊！听听你分享一下专业的知识，为什么10月份之后这是一个高峰期呢？
就每年的春天和秋天吧，就2个赛季啊，因为这个季节温度是最适合跑马拉松的。天气太热和太冷啊，都不能跑，所以一年每年基本上就3到5月，然后就9到12月，就是这两个季节啊，就是跑马拉松的啊。
那这样来
所以
讲的
现
话，
在，
上海不太适合搞马拉松啊。上海是一个两季分明的城市，夏天和冬天。
马上就开始了啊，这个上马好像是11月份吧，特别难抽啊，这个全国最难抽的马拉松之一啊，黄金赛事，这个。就是这个从上周开始吧，这个周末每个周末基本上全国都是好几个城市在同时在举办马拉松啊，非常非常的热闹啊。我们听众估计很多人啊也报名参加了马拉松，然后我呢确实是之前对马拉松毫不了解啊，可以说9月份之前都完全不了解啊，也都是这次因为报名啊才了解到，所以从来没有参加过或者不了解的，可以通过我这个节目啊，大家也对这个赛事啊稍作了解。为啥我之前不了解呢？是因为我是今年6月份啊才开始就是正式跑步的，就之前都没有跑过。一起因就是我就想有个这个健康的生活方式吧，因为我之前不总是那个熬夜嘛，然后作息不规律啊，每天都是1、2点才能睡，就吃那个什么褪黑素啊什么的都不行啊。然后我的血液指标就特别不好，我不知道掌柜是不是也每年体检啊？我有个那个胆固醇的指标，就是已经连续5年都超标，就是什么总胆固醇，然后超标，然后还有个什么低密度和什么高密度，后边我也记不住啊，就是该高的低啊，该低的高啊，总之这几个指标都特别不好。然后这个作息也没法调整，所以我听人家讲，就是你要跑跑步嘛，对吧？所以我就开始尝试跑步，就想调整一下作息嘛。所以从6月份开始，我就主打就是轻松跑，就每天每次跑5公里，每个星期跑4次，一个月呢就是80公里这个跑量，其实就是非常非常普通的这个锻炼。但是好在就是没有间断过嘛，就跟朋友在一起打卡，就大家相约打卡啊，就没有间断过。但是今年的这个夏天特别热啊。就也特别长，所以我等于是6、7、8、9，就这4个月都是在特别难受的这个酷暑里边跑步，这个大伏天里跑步，就跑的真的是蛮辛苦的。就每次跑的时候，这个汗水流的都像下雨一样，就擦也擦不干，就这种。然后我也不追求速度啊，也不追求长度，反正就是每次跑完5公里就关表啊，就大概这样吧。我不知道掌柜知不知道什么叫配速啊？
我来上海的有一圈跑马拉松啊、跑步的朋友们，他们的配速这个概念我有听过，有的是配速高了、低了，他们有各种智能手表来记录自己的跑步的轨迹。说实话，听你分享这个话题，我是特别的有兴趣的。为啥呢？就咱俩的生活理念真的是完全2种极端的人哈，就是我和你的生活方式真的很不一样。我是绝对不会做那种健身房啊、撸铁啊这种东西的。大家都知道啊，我是那种中华传统养生智慧哈、啊，练练金刚功啊、站桩啊这种传统派的。所以跟这种力量训练型的，就是南辕北辙，完全是两种路数了啊。所以听听丁丁分享你的理解，我也是挺有兴趣去学习一下。
我跟撸铁也是完全2种路数啊，这是完全不搭的。我这个是有氧，在健身房里叫无氧，其实真的是应该有氧结合无氧啊。但是我觉得无氧也蛮难坚持的，所以我一直只是做有氧，所以我这个大家也不要学啊，确实是应该配合无氧啊，就去撸撸铁啥，但我并没有，我就是有氧这个慢跑嘛，那个配速呢，就是每小时，就是每公里呀，你大概用时多久？你像那些跑步大神啊，都是3分配、4分配，就他们3分钟、4分钟就能跑完1公里，所以我的配速是非常非常慢的。我基本上的配速就是1公里我要跑7分45秒，差不多就这个。有的时候太热了，我真的是跑不动了，然后我就跑8分配，就是1公里我都要跑8分钟啊，就这么长。 而且跑步的地方特别难找，你知道吗？但凡这个夏天呢，晚上稍微凉快一点，就从6点钟开始到晚上9点钟，哇，那个步道上全是老头老太太，这步道上遛弯的人实在太多了，根本就跑不起来，你知道吗？你就一直喊啊，让一让，让一让，对吧？所以就最多我就跑个5公里就得了啊。然后，但是呢，自打我从跑步之后呢，我这个晚上真的是睡得特别好啊，回来就呵呵跑完就可困了啊。啥也干不了，就马上回来就睡觉，所以得到一个正反馈吧，就是我是6月开始跑嘛，9月份我体检，竟然哦，所有的验血项目全部合格，就一个箭头都没有啊，不论
效果
是
这
什
么
么，
好啊！
对，不论什么固醇，什么什么这个什么那个，反正就一堆什么尿素什么这那，全部都合格，没有一项是在标之外的了啊，就这个真的很难得，我已经很多年没有这样的一个体检的结果了，所以这个还挺给自己这个打气的啊。
听起来非常的喜悦，真的是为丁丁感到开心啊！身体正常，那真的是人生中特别幸福的事情，对吧？健康才是第一位的。看来你的跑步是很有效果啊。
你想，就从6跑到9，当时其实跑了不到3个月，血液指标就全部都正常了，而且真的是跑得很慢很慢，可能在外人眼里感觉我跟走也差不多啊。你想想，快走的话，差不多就是10分配，11分配。我就跑8分配，我真的跟那个走路也快不了多少。然后到了这个9月份，我不是体检结束了之后嘛，我也感觉也挺振奋的啊。然后呢，这个时候各地的马拉松就开始报名了，他都是提前1个多月就开始报名嘛。那我肯定是想都不敢想的，我最多一次也就跑了6公里，就正好那天开心啊，什么跑的天气挺凉快的，我就从5跑到了6，那就最多了。但是这个全马是。差不多41点几公里啊，就不到42。那半马呢？那就是，要21点多公里。那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这对我来说实在是太难了，就感觉这是根本就想也不敢想啊。而且举办的城市再多，报名其实是很难很难中签的。就你人家不说嘛，你越是感觉哦，这怎么哪个城市都跑马拉松啊？你去报名试试，很难中签。所以我一是也不敢跑，二来我觉得我自己也中不上嘛。然后我有个好朋友，他就是泰州的，他就是马拉松的爱好者，然后他在当地啊，对吧，也有人脉，他就帮我搞到了一个泰州半马的名额。哎呀，我当时其实想拒绝的，但我知道这个名额特别难搞到的，对吧？就托了很多的关系啊，真是盛情难却，所以我就打算就是硬着头皮试试啊。所以通过这件事儿，我才知道了。就泰州这么个城市，说江苏有13太保啊，但是来泰州跑马拉松之前，我从来都没有听说过泰州。这掌柜，这泰州离你远吗？
离我家挺远的，离扬州挺近的。我在扬州客居过10个春节，所以对泰州是有印象。有一个前领导人的故乡就在泰州，
哎，所以他还是有一点点标签的，对吧？
所以我
那
是
你
知
除
道
了
的，对吧？
这，你除了这个标签之外，你对泰州还有什么其他的印象吗？
泰州有机场。
哎呀，我买火车票的时候，我发现啊，从上海到泰州也很方便吧？慢车的话3个小时，快车好像2个小时吧，对吧？2个多小时啊。
这不是闹着玩的，这个不是在开玩笑话。我们内陆的城市，你说你家乡的城市里有地铁或者有机场，这是城市能级的象征，这是一个指标。
泰州，我那个朋友告诉我说，你第二天早上你就坐2号线或5号线。我说那么早就已经有地铁了吗？他说这是公交车，泰州没有地铁。但是呢，这个因为我之前对吧，从来没有注意到这个地方嘛，却对这地方真的是不了解啊。可能这和很多人要没有听我们节目，可能都没有听说过葫芦岛一样啊。我估计掌柜也是通过我才知道葫芦岛的吧啊。
确实，以前不知道，因为我很惭愧啊。我现在年纪也是步入人生的中段了，我从来没有到过北京以北的地方，
以北的地方，
所
对
以
吧？
东北呀、内蒙古啊这些就，哎呀，真的是祖国的大好河山，还有很多等着去体验呢。
是啊，你像我在上海这么多年，但是你看江苏和这个浙江，其实还是有很多城市都没有去过啊。然后那个9月份的时候，不是已经确定了，就是10月19号我要跑这个半马嘛，所以我就要订这个酒店，结果发现。起点的附近已经订不到酒店了，全满啊！这时候已经感觉到这个马拉松对一个城市的拉动了啊！你想想， 我拿到名额的时候其实是一个多月前啊。那个我不前面不说了嘛，泰州还名不见经传，问了很多人都说不知道啊，没听说过。但其实从上周开始就有点不一样了啊，你可能还没有意识到啊，因为这个周六一大早，我是坐了6点半的这个火车赶往泰州参赛的时候，当天泰州其实已经出圈了，就是杀进了苏超的四强。这个你有稍微的留意到吗？就泰州杀进四强。
很惭愧，家乡的新闻确实不太看了，所以苏超确实有出圈，具体的城市的排行就没怎么太关注了。
就是因为我这不是要来泰州比赛嘛，而且就在我来的那个周六的晚上啊，他还杀进了决赛啊，当然这就后话了。然后下了那个火车呢，我就叫了一辆网约车，然后司机说：“哎呀，你们是来马拉松的吧？今天已经拉了很多来比赛的了。”然后这一路上啊，就一开始沉默啊，后来一提到苏超，特别兴奋啊，他说：“你知道吗？啊，踢进半决赛，我们有个功臣的球员啊，姓戴。”就是啊，当时他好像扑出这个点球吧。他说当时啊，市里边就宣布，全市姓戴的去景点都免费，全市姓戴的都免费啊，真的也挺有意思的。他还介绍说，泰州队的这个教练是个女足啊，苏超里唯一一个女教练啊，特别的骄傲。而且他说，当天晚上的这个比赛，就是周六当天晚上比赛嘛，本来是可以在泰州的，但为什么去了南京呢？是因为泰州啊没有7万人以上的体育场，所以特别可惜啊，就只能去南京了，因为南京那个体育场特别大嘛，不过这个票真的是很难抽签抽中啊。你知道苏超的票都很便宜啊，10块20块的，但是这个都要抽签。说这个半决赛的抽签中签率已经低于了3%，比那个欧冠的中签率都低啊。没想到苏超真的是太热了啊！如果当天在泰州比赛，说啥也去看一眼啊。但是啊，可惜在南京，而且这回进了决赛啊，估计也要在南京比了啊，所以还是在南京的听众啊，比较有这个机会吧啊，去看这个苏超的决赛。
听起来真的感觉现在的抢签似乎比 A 股大新股中签概率还要低呢。听您描绘了一种很
没
真实
错。
的难度啊，我万万没想到，我们江苏省作为散装大省，对吧？彼此都互不服气，这个是全国的老百姓应该是有所耳闻啊，对吧？但是没想到内部的斗争是如此的激烈，城市跟之间，
太激烈
城
了。
市之间呢。我上次回老家，那边有一个徐州有一个奥体中心，我去溜达了一下啊，那里面烧烤啊、夜市啊、排档啊都开始兴盛起来了。然后我特别注意到，在奥体中心的外面那个餐饮商业街区啊，搞了一个巨大的一个露天的幕布的一个电视，就是一直在放着苏超的比赛，特别的有氛围。可能地方领导抓经济，也是把这一波好好的利用了一把吧。
没错，这个苏超太出圈了。现在央视的舞台都直播，你想，这人配享太妙了，是吧？然后那个，我到这个泰州的时候才上午9点多啊，然后我们朋友，我去的时候，一到了这个苏州这个泰州站的时候啊，就已经到处写着啊，什么泰州早茶、泰州早茶，让我朋友也说到泰州一定要吃当地的早茶啊。我想这个吃早茶不是扬州的习惯嘛？当然，这个扬州、泰州这过去也不太分家啊，这本来泰州是原来扬州下面的一个县来着啊，所以这个反正也有它的早茶文化啊，所以我就直奔。就下了火车，就直奔这个吃早茶的地方，叫惠宾楼啊。这个惠宾楼在当地非常有名，这个很多的这个连锁店吧。哎呦，太热闹了！这9点半去啊，当地的人其实都已经应该吃完早茶了，他们吃早茶是很早的，结果竟然还要等座儿。然后就等了一会儿吧，然后就和其他人拼大桌啊，大家都习惯了就拼桌。我有一个特点啊，我不得不说啊，就有个特点，我在各个饭店都是一样。我不知道掌柜在扬州是不是这样，就是服务员的年纪都不小，都是阿姨级别的。你那边是这样吗？扬州？
这也是一个好问题啊！你问60岁的人，你这么年纪大还当服务员，人家说他60岁正年轻呢，所以这个年纪大你应
还
该
没
怎
退
么
休呢
定义呢？对吧？你怎么定义
就看着都
属
是
于叫
阿
年纪
姨吧，
大？
反正就看明显就是阿姨。这可能是我当地的一个特色吧，是不是感觉阿姨服务起来更靠谱啊，更亲切？反正都是阿姨级别的啊，就我以为光这家饭店是，后来换了几家饭店啊，都是阿姨级别的啊。不得不说， 这泰州的早茶真的挺好吃的，我不知道跟扬州有什么区别啊，就是扬州好像叫烫干丝，是不是？就那个干丝它是放在一锅汤里的，这儿的干丝是拌干丝，就是像葱油拌面那个拌干丝，然后是用酱油啊，然后又是花生、五香花生啊，就拌在一起。它不是那个干的，说是干丝啊，特别的嫩滑。就是滑溜溜的，特别的爽滑嫩滑，而且就几块钱，好像7块钱不8块钱就一盘子，哎，太好吃了！这个真的是过目不忘啊，就吃完之后啊，印象太深刻，当时就想再来一盘子，真的是吃不下了啊。
丁丁，听到现在我都不觉得你是去参加马拉松比赛的，你是做吃播去全国各地旅游
好
去
吃，
了。
好吃啊！这个干丝，大家能告诉我它是怎么做出来的吗？反正我在上海没有吃过，就是这么嫩滑滑爽的这样的干丝，然后就是鱼汤馄饨，鱼汤馄饨是当地的特色，鱼汤面、鱼汤馄饨，这个鱼汤都是现熬的啊。考一下掌柜，你知道他这个鱼汤是用什么鱼熬的吗？
真的难倒我了，我对这些东西都是一窍
你
不
这
通
个
啊。
在扬州过了10年的春节，这好歹跟泰州离这么近，难道饮食习惯相差很大吗？他们，我这个泰州朋友回家，他们家都就是，反正他们那儿就欢迎自己的子女回来，都是要做鱼汤馄饨
真没有哎，狮子头我倒是吃了很多。
的。
是这样子，我在扬州过了10个春节，狮子头是每年还有包那个蛋饺都是仪式感的东西，但是
好吧。
扬州是当地没有扬州炒饭的。然后你说这个鱼馄饨，我真的也没怎么注意过。不过扬州有，怎么讲，有一个松鼠桂鱼，对，我以前是在西湖吃，但是我发现扬州西湖桂鱼那个松鼠桂鱼也挺好吃。
它这个鱼汤馄饨不是鱼馄饨，是鱼汤馄饨。这个鱼汤呢，它是用鳝鱼、黄鳝的那个骨头来熬的，就用鳝鱼的骨头和猪骨在一块熬啊，必须用鳝鱼的骨头。也有人说啊，其实鲫鱼的骨头也能熬，不行，人家就说那你就不地道了啊，必须用鳝鱼的那根脊椎，最中间那根脊椎骨啊来熬这个鱼汤。啊，这是当地的，对吧？这个传统的做法美食啊，然后呢，这个馄饨包的应该就是普通的肉了，但是真的很多很扎实啊。这个大馄饨这也不大吧，但是那个肉里边很扎实，就这么热气腾腾的一大碗鱼汤馄饨才12块钱啊，我真的觉得好便宜啊。然后还点了当地的，这可能是应季的美食了，蟹黄包子。你知道在上海就是蟹黄小笼，它都是很小一个。这个蟹黄包子啊，说实话，它也不便宜，有30块钱的和60块钱的2档啊。我就选择了30块钱的，买了一个，真大呀！哇，这个包子啊，真的，反正就是蛮大的啊，喧腾腾的大包子，蛮大的。然后你一咬开里边那个馅儿，全是蟹黄，就左一块蟹黄，右一块黄，就密密麻麻，全是橘黄色的蟹黄和隐隐约约有那么一点肉啊。就真的，这个大包子真是太实诚了，一个大包下去完全就饱了啊！30块钱是挺贵，但里边真的纯蟹黄啊，你都是在蟹黄里边能找肉啊，就这种感觉。
太诱人了，非常的有画面感。丁丁的语言功底、表达能力确实是很强的。
而且它这个地方有一个特色啊，就是什么东西晚了就没有，就是说明什么，它没有预制菜，它所有的那个菜单上面都是买光了就写着售罄啊。所以，但去别的饭馆，别说，就他们这都是现做的。你这所有的包子，你只能挑它还有的，很多都是一排一排都是灰色了，就已经售罄了。就是你去晚了，就能吃的品种都不多了。所以这一点真的也挺那个的。他们就是一天就包这么多啊，你吃到就有，不吃到就没有，绝对不存在我从冰箱里冻了啊，给你拿出来这种情况啊。所以这个我觉得当地的泰州的早茶真的是非常值得一吃啊。我说的品种是不多，是因为我。也只能吃这么多，再多也吃不了。但当地的人一看，都是很多本地人都在这儿吃啊，真的就有这样的一个习俗吧，吃早餐。后来呢，我不是到了这个酒店嘛，一看啊，好家伙，整个这个酒店入住的全都是参赛的，而且这个酒店的服务人员非常的热情啊，就说为了比赛，第二天早上6点钟早餐就开了。正常不是应该7点嘛？就6点就开早餐啊，就是为了这个大家比赛方便。然后等电梯的时候，一看大家一互相打量啊，一看都是跑马的，然后开口就是你是跑半马还是全马啊？你的 PB 是多少啊？PB 就是个人最好成绩，然后就开始互相吹，哎呀厉害厉害，哎呀佩服佩服啊，都是这样的，反正就 一个跑不了啊，全是跑马的。然后下午呢就去那个体育场去领那个物资。 和号码牌。这个物资里边有什么？有这个参赛服啊、帽子、毛巾、袖套，什么能量胶、舒缓膏，各种各样的小吃，就一大口袋，就白送给你啊！真是太热闹了，就整个那个大体育场啊，张灯结彩，成千上百的工作人员在那忙碌。然后在这个场地里边，你可以拍定妆照啊，然后你还可以有一个名字墙，就所有参赛人的名字都在那个墙上，你可以找到自己的名字。哇，姓丁的都有三排，三列吧，这姓丁的人真多呀。然后这个可以在那儿拍照，然后还发了一大堆吃的喝的，然后你还可以用激光打奖牌，把自己的名字打在奖牌上啊，就第二天准备嵌在奖牌上的名字，也可以在那儿打。就是这个一下午在那儿就感觉已经非常非常的热闹，然后就感觉这个举办这个赛事啊，就当地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用心呢。后来晚上朋友又请我吃饭，吃的都是泰州的名菜啊，哎呀，又吃的好吃的，什么臭豆腐，什么卤猪蹄，还有什么八珍啊，八珍我也不知道，就好多的河鲜都煮到一起啊，什么胡八珍我也忘了。但是呢，怕晚上吃多了我睡不着嘛，所以我真的都没有吃下啊，就是也真的可惜了，因为当天晚上特别的紧张啊，就根本不知道能否完赛啊，所以我采取了很多人都会采取的一招，就是让豆包制定了一个跑步计划。我就跟豆包说，因为这个半马呀是三小时完赛，就是你三小时如果跑不到的话，你就没有完赛资格了，他那个门就拆了啊，你也没有成绩，所以必须三个小时之内跑完。所以我让那个豆包给我制定了一个两小时五十五分的计划，就让他给我制定每小时大概要跑，就是每公里大概要用时多少，然后一定要掐准这个时间，这样最后就正好能够跑到这个终点嘛。当时那个豆包就让我开头的前三公里一定要慢慢跑，差不多每公里的配速是八分四十五秒啊。我正常平时跑，我不是说七分多嘛，然后他让我跑八分四十五秒，就说一开始一定要慢慢跑，否则后面就没有力气跑了啊。当天晚上我其实还是有点失眠的，然后就看那个泰州跟南京这个半决赛，哇，好厉害！最后是点球大战，然后是最后通过点球的时候啊，8-9啊，就是最后就战胜南京进入决赛啊，真的是出乎意料啊。所以那天晚上其实泰州啊就跟过年一样啊，真的是双喜临门。就第二天又是泰马嘛，前一天啊又战胜南京进入决赛，这泰州在这个江苏的地位可能从来就没有这么高过。然后第二天早上6点钟啊，这个餐厅里边就已经全是参赛的人。你想这个酒店其实离那个比赛的地方还挺远的，就已经住满了人，然后就每个人都已经把自己的那个标签呢就给贴上了，就是你自己的号码牌。那个号码牌呢前面有着区啊，就是其实掌柜你可能不知道，就跑马拉松的时候都是几万人一起跑，那你如果让那个就是说大神级别的，就是他们可能会创造什么什么比赛最好成绩，或者说可能破纪录的人，如果跑在后面，他们根本就跑不开嘛。所以要把他们安排在最前面，就让他们一下就能冲出去啊，就不受任何的阻碍嘛。所以他们一般都在 A 区啊，然后就按照能力吧，我也不知道怎么排的，反正一共就 A、B、C、D 嘛，对吧？我就在 D 区，就最后一个区，然后就在餐厅里边大家基本上都是比较靠后的，就看到了一个 A 区的大神，哇，大家都过去跟他打招呼啊，就感觉这个人肯定是很厉害的。好消息是那天是突然降温，掌柜我不知道周日的时候上海有没有降温啊？
降温非常的猛啊，这几天上海非常的不太平。怎么讲呢，我前两天在浦东的时候，我是凌晨4点多被一声巨雷惊醒，
对吧，
然后就开始迅速的降温。对
对，我是在巨雷当中差点都没有出去门啊，因为我是早上5点多就起来了嘛，就因为6点多的火车，结果那个当天还没有觉得那么冷，等到了周日那天，就10月19号那天，泰州的最高气温，当天最高气温只有17度，是我平时跑步温度的一半，我之前跑都是30几度在跑，我都没有在这么凉快的气温里跑过步啊，就这个跑步史当中都没有这么凉快跑过步。还好那天我带了冲锋衣，然后还有个坏消息，就是外面全部封路了，我叫网约车叫了15分钟，一辆都没有，封路了，没有网约车，正愁我怎么去体育场，还挺远的嘛，大概有4.5公里啊，结果 就看那个路上就有接驳的大巴，然后我也不知道接驳大巴停在哪里，结果这接驳大巴一看见我就直接停了，一看你就是跑步的人嘛，然后就让我上车，一路上就是捡人，就看到路上有人骑车干嘛的，好像是要去参加比赛的，就马上停车就让人上了，就一路捡人，不少选手我看他们都骑着共享单车什么的，一看见哎有大巴来了，就赶紧把这个共享单车停在路边，然后就上车啊，就 一路就捡了一车的人，就开往赛场。然后到了这个赛场，哎呀妈呀，太震撼了！这真的是乌泱乌泱，全是人呢，人山人海，真正的万人聚集。因为那天呢是半马报名，就是参赛是1万人左右，然后全马是不到3000人，总人数大概是13000人。你看小小的体育场，13000人，这是什么概念啊？就反正就是你都看不到地面，就全部都是人。然后它不是分成了4个区嘛？那我就是最后一个 D 区。但是呢，你不是先进去啊，你要先寄存衣服。他前一天给了你一个袋子，这个袋子上也贴了一个你的号码牌一样的数字，然后写了一个区号，比如说我是39区，39号，我就要去那个39号那地方寄存衣服，然后再给你号码牌上打个勾。所以说这个组织比赛真的是很不容易，他要把13000人的衣服全部都分批存好，然后你到时候再去那个地方去领你的衣服。然后我看那个地是就每一个存衣服的地方都好多志愿者把所有人的衣服排得整整齐齐的，排成了几列啊，就是一列一列一列啊，就全都排排整整整齐齐的。你这只是寄存个衣服，然后就排队进场，就光进场啊，就我准备起跑，我得进场吧。光进场走了20多分钟，然后结果好紧张啊！进场我就想找厕所，他就是安排了很多移动的厕所嘛，就排在前面的厕所都排着长队，但是呢，到处都是指示牌写明，就是前方还有多远啊，几多少米，还有多少个厕所啊。这我觉得服务真的挺贴心的，所以我就向后走了一阵儿，然后厕所排队的人就少了啊。而且跑步的过程中也放了很多移动的厕所，你知道之前那个马拉松不是很多人就是随地那个便溺嘛，就是小便还尿在人家什么红校门吧，是苏州还是杭州呢，就尿在人家校门上啊，就影响特别不好，所以现在是严禁在马拉松的途中随地小便的，就放了很多的移动厕所。然后我是排在13000人的最后，为啥呢？我后面就没人了，我一站好我一看我后面就没人了啊，前面就是乌泱乌泱的人，就啥也看不见啊，这真的特别兴奋啊，就跟这么多人一起跑步就非常激动。然后是7:30是正式鸣枪啊，但是我听都没听见，因为实在太远了，就人太多了，就只能慢慢的往前走，就大喇叭里边就是一直在鼓劲儿嘛，就主持人也喊的声嘶力竭的，就特别提到苏超出线什么的，反正就挺鼓舞人心的。等我走到起跑线的时候，就上面有个大时钟啊，就已经过了，就开枪已经开枪了10分钟了。那我问问掌柜，你猜猜他是怎么计算我的成绩的？就现在我到起跑线开始计时时，上面都已经走了10分钟了。
那是不是有号码识别啊？就像记路牌、记车牌一样，你等你从出发那个线，然后它就系统会标识一下时间戳，你是几点开始的？
差不多吧，就是那个号码牌的后面其实是有个芯片的。反正我那天晚上听朋友吃饭说，这个芯片其实价格非常非常便宜，但是呢，就是你芯片一过，它就会记，就是会识别，就识别你这个芯片。然后你到终点的时候，它还会一个识别。然后路中间有很多很多段啊，这个段都会识别，就每公里就会有一个识别器，就识别一下你大概到这一段的成绩是多少。它每一段识别你也是怕你作弊，你知道吧？就是你要中间什么突然出去了，什么开着车。直接开到终点了，然后再进来或怎么怎么着的，他就是每一段还要对你进行一个识别，一直识别到最后啊，冲刺的时候到了那个终点线的时候，再最后识别一次，然后才计算你的成绩啊。所以他有一个开枪成绩，还有一个净，就是你的净啊，就干净的净，净成绩啊，这个就是两个成绩。
可能是类似于 NFC 进程通信的一些技术吧，这东西。
哎，对对对，
我在上海泡澡堂子的时候用得到，对吧？进去的时候给你戴个手环，需要什么刷一下，加一个套餐，加个钟，是吧？
对，差不多这个意思啊，就绝对不会给你识别到别人身上去，是吧？ 然后我就这个时候就差不多，这个7:45了吧，反正7:40了吧，反正我就出发了。然后这个加油的声音啊，哦，我旁边全部都是给你加油的，就真震耳欲聋啊。然后这些服务人员，就是这些志愿者吧，他都带着一个凤冠啊，就是京剧里边那个凤冠，然后举着彩球，然后给你加油。然后我呢，我真的不好意思啊，这个村里人进城一样，就真没有见过这个场面，我就。我这个人虽然我是个矮人，但我不能看画掉地上，你知道吗？我必须得接起来，所以真的是有呼必应啊！只要有人对我喊加油，我就一定得回应啊，我也得喊一声。然后有人跟
我的天
哪，我
丁丁，你说你是矮人，那我是点儿人啊！我只有一个小标点符号的点儿啊，你是典型的艺人，好吧？
不行啊，你想想，别人对你喊。饱含着激情，你说你不理行吗？他喊一声我也得喊一声，然后有人伸手我就过去还得跟他拍击掌，对吧？这一
你恰恰因为是艺人，所以你才愿意做这样动作。矮人的话就是装看不见，自己一个人跑呀。
没，真的真的很矮，真的很矮啊。这泰州人民真是太热情了，一路上就是全程都有人给你加油啊，就没有停下来过，就没有空躺啊。然后有老人，有小孩，然后他们就使劲喊，就特别鼓劲儿啊。小孩我还得喊一句谢谢小朋友啊，哎呀累死了。
你这典型的艺人做法，你可别说自己是爱人，你让我们情何以堪呢？我们这个爱人群体受到了极大的侮辱。
不是混在人群中还可以，如果只有我一个人，我估计我也开不了口啊。那我觉得我自己真的是已经跑得很慢了，因为那个就是那个豆瓣不是告诉我吗，前3公里要配速要是8分45秒啊。所以我觉得我已经跑得很慢了，因为而且所有人都跑得很慢，我是在最后啊，你想想，我所有人都是跑渣在最后一个区，所以跑得都很慢。结果没想到，我一看表，1公里过去的时候，我是6分半的配速，6分30秒，我从来都没有跑过这么快。我计划是8分半，结果跑了6分半。我平时跑步也要跑7分多，我就想，我这后边这不是要没劲儿吗？这怎么一开始冲这么快呢？这是大忌啊。但我真的是一点都不累啊，就是不知道怎么了啊，那天就跟那个涡轮增压了一样，可能也是天气凉快，再加上就从来没有跑得这么通畅过啊，这也没人阻挡我。然后在这个泰州的这个中轴线上，它这个城市的中轴线上，这是特别宽阔的大马路，跑起来特别的爽。然后就觉得这个泰州的这个城市真的特别美，然后非常的干净，就是那些江南就典型的这种江南的城市吧。我就轻松跑完了前5公里啊，接下来就是我没有跑过的长度了，对吧？我以前也就最多也就跑到这儿了，但是我都意识不到这个长度，为啥呢？因为它这个就是一步换景嘛，就是景色特别的美，就是一会儿我就跑在这个桥上，就看到泰州最美的望海楼啊。我不知道掌柜知不知道，这是泰州最有名的古建筑啊。这个望海楼它是建于南宋啊，南宋年间被称为江淮第一楼，就是反正看上去啊，然后望海楼它是底下是水，就是这个是凤城河，凤城河呢是江苏啊现存为数不多的千年古城河，就是它这个是凤城河，它是紧紧的就是在这个围绕着这个城市。所以这个望海楼就在这个凤城河的河畔上吧，所以这个风景真的不比扬州的瘦西湖差，非常的美啊。当然那天的天气其实是有点阴天的，我估计晴天的时候应该是非常漂亮的。其实当天呢，所有持马拉松号码牌的、啊、这个人都可以免费的游这个望海楼啊，但是实在是没来得及吧。然后还会跑到一会儿就跑到那个泰州的老街啊，就是反正都是泰州非常好的地方，它就会提示说路面不平，因为这个泰州老街呢，它是用那个石子铺成的这个路面，就麻石铺就啊，被称为这个苏中早茶第一街啊，就它是传统的中式的建筑风格，然后呢旁边就很多的古式的店铺啊，什么古戏楼啊等等，还有这个早茶博物馆啊等等，然后所有的店里的服务员都跑出来了，穿着那个店里的服装，反正就在那儿使劲的给你加油啊。然后还跑过那个林荫大道，那个林荫大道上面都悬着各种各样的红灯笼，反正就看上去挺热闹的啊。然后跑出了林荫大道之后，就前面就呜就起来了一座电视塔，那个电视塔跟那个上海的东方明珠非常的像，但它特别的大啊，你就迎着这个电视塔跑过去，这个场景也是反正挺动画的，动画片的这种感觉啊。而且它这个路边动不动就锣鼓喧天啊，就有那个敲锣打鼓的这个队伍拿着大鼓咣咣在那儿敲，哦，特别 反正特别震撼。然后最那个让你想不到的啊，就还有唱京剧的，就搭了很多京剧的舞台，就一会儿就开始唱上啊，跑一段就开始唱上，就一段京剧就起来了，就此起彼伏的，就真的是移步换景，根本就不觉得累，你都看你都来不及看啊。然后那个很多志愿者，他还有这个旁边的工作人员，他都穿戴着那个凤冠。你知道为什么这个泰州他要戴个凤冠吗？
一会儿自己知识的盲区，咱和我真的没去过泰州，一无所知啊，所以听你今天解密一下。
所以说我到了那儿，我发现啊，就所有是凡有泰州的地方，他旁边都会放一个凤凰，都会画一个凤凰，就是泰州的别称，就是凤城，凤凰的凤，凤城啊。那这个凤城的历史还蛮古远，蛮久远的啊。就他自古时啊，他就被称为这个凤城了。那原因呢，我查了一下，因为我这个同事就是泰州的嘛，我就说为什么泰州叫凤城啊，连他都不知道啊，他说反正从小就知道叫凤城，但为什么不知道。后来我还为这事儿，我还特意回来查了一下，说泰州的凤城呢，最早呢就是传说啊，它是凤凰什么栖落之处啊，所以呢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就是凤凰栖落的高地被命名为凤凰墩啊，周边的河流也被称为凤城河，就说这个是当年凤凰落了之后，然后这个地方就才露出了这个长出了繁盛的草木啊，引来了百鸟的栖息啊，然后才逐渐的形成了城镇。所以呢，这就是最早的传说，是凤凰落到这里。但实际上啊，就是更多的这个说法是泰州老城区，它的城区像一个凤凰啊，就是简单的来说就像一个凤凰，就有一个地方叫凤头啊，是全城的核心，然后它有东河和西河，就像凤凰的双翼，然后呢它城南还有一个南城河，就像是一个凤尾，总之整个老城看起来就是一个凤凰的形状啊，这跟我当年跑了个小恐龙可能有点这个类似，就是反正就是神似吧。这就是它凤城的这个，首先啊，就是凤城的来源啊，就是整个城市长得像凤凰。但是呢，为什么戴凤冠呢？这就又结合了另外一个了，你可能不知道了，就是泰州是京剧故里啊。为什么这个路上这么多人唱京剧？就是这个地方它与京剧有深度的渊源。说我们感觉这个好像京剧都是北京那边唱的，对不对？其实是清代中期是泰州的艺人挥班进京啊，然后融合各地的戏曲精华，最后才为这个京剧奠定了基础。比如说泰州籍的艺人是奠定了京剧的唱腔，还有身段啊，就是整个这个身段其实都来自于泰州籍的艺人，这个所以他被称为这个京剧的故里。而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还是京剧大师梅兰芳的祖籍，说梅兰芳的祖父是泰州人，然后梅家戏曲的基因说也源自泰州啊，所以呢就被认定为泰州是京剧故里吧。那这个凤冠是肯定是这个，对吧，这跟京剧相关了。而为什么他把这个凤冠定为这个城市，就到处都会带这个凤冠，也定为这个城市的一个标签呢，一个人设呢，就是那你也可以说就跟梅兰芳我觉得也有一定的关系啊，因为梅兰芳就唱旦角的嘛。那在京剧当中啊，这个凤冠是旦角的核心的头饰啊，也是京剧的这个经典形象吧啊，又有梅兰芳对吧这么一个名人，所以他这个地方在就用凤冠啊来做这个城市的一个代表吧，就避开了什么其他的戏曲符号啊，就是一个凤冠。你看凤冠又复合了凤城，对吧，又跟凤城相关，又跟京剧相关，又扣了梅兰芳啊，所以呢这个又京剧发源地啊等等，所以种种的这些元素吧，所以他就把这个地方就弄了这么一个凤冠的就是这样的一个人设啊，所以最后呢给这个选手发的奖牌就是一个凤冠型的啊一个奖牌，做得特别的漂亮。
这个奖牌可能跟丁丁就没缘了吧。
有啊，就只要完赛都有啊，
只要完赛都有
只要完赛都有、啊、
这是你人生中第一块马拉松的奖牌了、
嗯、那必须的，那必须的。
哎呀，这个含金量太高了。
所以这个反正这个你其实泰州也是古城了，这个你像上海其实是没有多少年的历史啊，因为那个过去啊像这个什么泰州了扬州了，其实他们都是临海的啊，后来对吧 长江入开口这个黄这个沙子一堆积又堆积出来一片啊，那这片其实原来是非常非常富庶的地方，然后啊他们的历史也非常的悠久，像泰州过去的名字叫海陵啊，我不知道你知道什么广陵海陵啊，这个泰州就叫海陵，然后历史文化也非常的悠久，所以这也是非常有故事的一个城市吧。希望大家通过我这期节目也知道了有凤城啊这么一个地方。然后呢当时啊，就因为我不说了嘛，这个旁边的花样非常的多啊，我都没有感觉到累，因为一会儿就是突然一阵大鼓，一会儿又是京剧那个唱腔一起啊，就反正挺给人挺打鸡血的。后来跑到那个10公里的时候呢，哎，我还给我妈打了个视频电话啊，打了大概10分钟吧，就让她感受一下比赛的这个热烈的气氛啊。然后补给也非常的多。除了水呀、电解质水呀，还有什么黄瓜、香蕉、西红柿，就摆了非常非常的多啊。但，黄瓜那个黄瓜、香蕉都给你切成一小段一小段的，然后西红柿是那种小西红柿，水呢也是给你倒一小口一小口的那一点点啊，就为了让你方便你喝嘛，就喝一口就拉倒了。但是呢，我真的是吃不动啊，就是因为这个跑步的时候就完全就不想吃东西。然后还有很多的这个跑团穿着统一的服装，哎呦，他们还喊着号子，哎，1、2、3、4，就什么什么的，然后还听着这个有节奏的音乐，一般都是那个反正红色的歌曲吧，反正就挺有节奏的啊。我还跟他们跑了一段，但真的跟不上啊，后来就不跟了。那个跑到16公里的时候，我其实都没有感觉啊，就配速一直是就是六点几分钟的这个配速啊，真的是不知道为啥自己会跑那么快。后来到那个16到19这段啊，我真的是开始有点累了。这个时候呢，很多人就开始走了啊，我的速度也稍微下来了一点啊，但是我就没有走过。然后中途呢，在这个时候啊，就在18公里的时候，半马和全马就开始分道扬镳了。就这个马路的这面右面就是跑半马的，左边呢就是跑全马的，然后用了几十上百个志愿者，我的天，这条街上每10米站个人，举着牌子，牌子是有2个箭头，就这边是半马，那边是全马，真不容易啊！就一眼望不到边的人都举着牌子在这里，就人肉牌子，就告诉大家不要跑错。但是感觉啊，全马几乎都没人，你知道，全马那边都空的，都没什么人，基本上大家都在跑半马啊。然后我真心觉得这个半马就是我当时的极限了。我都无法想象，如果跑到这个时候还有一多半没有跑，我的心情得多么的绝望啊！然后过了19公里，我的这个脚就开始疼。就后来我看了人家给我拍那个视频呢，我说跑步的姿势真的是不太对啊，就跟别人不太一样，所以我这个右脚的外侧这个骨头就开始疼。然后我就咬牙坚持吧。然后很多人走了啊，但我真的是。到最后一点路的时候，我本来是也想走一会儿的，结果最后这一点路就是进了体育场。进了体育场，它是模仿雅典奥运会在体育场里边跑半圈，然后那个看台上好多人呜啦呜啦的给你欢呼啊，围着给你加油，然后全部都是那些人举着彩球什么的，反正都对着你眼前晃，就根本不能停下来啊，必须跑完最后一段啊，所以我就一步也没有停，最后就全程没有走过，全程就跑下来了，就冲到了这个终点。后来冲线的成绩啊，就是开枪成绩是2小时45分，净成绩呢是2小时35分，这就是我的净成绩啊。全程配速是7分33秒，然后就比我平时跑5公里还快，我平时跑5公里最快也就7分40秒。那个在全部的女子当中排名是1670啊，我不知道10000人里有多少个女性啊，但是我在女性排名中是1670。
1670名，我的天哪，你这40五入等于前100啊。
那你想10000人跑呢？
没错呀，是的呀。
假设有5000个女的呢啊，那可能也没有那么多啊，总之反正也不是太差。
在我们江苏高考一分压1000人。
这进考到北京应该没啥问题啊，
真的没问题，因为这个成绩相当的优秀了。
反正比我预想的提前了20分钟吧，哎，我已经非常满意了。我看有个说法挺好，就为什么大家觉得马拉松这个比赛就更加的有人性的光辉啊？就是你问跑别的比赛，大家都会问你排第几啊，排名是多少，但马拉松大家只会问你比自己之前的成绩有没有进步，就是马拉松都是跟自己比啊，叫个人 PB 嘛，就是个人的最好成绩，只会问你是不是 创造了个人最好成绩，都是跟自己比，谁会管你跟前面有什么可比的？那前面的那像这个跑半马的，一般都是一小时零几分就有人跑完了啊。那全马的最好成绩你知道是多少吗？这次泰州马拉松全马的成绩最好成绩是2小时17分，比我跑个半马还快。2小时17分，人家全马。
请教一个问题吗？因为确实对马拉松圈的跑步圈跑友圈是比较不熟悉啊。你在泰州有看到很多黑人吗？
是好像是没有啊，这次没有招国际选手，因为我看了最后的比赛的报道，前几名全部都是中国人。所以没有黑人啊，但实际上我是根本没有机会看到 A 区的人长啥样，都是事后看视频。我排在13000人的最后，你想想，光走到起跑线走了整整10分钟啊！
你想想看的话，真的时间过得其实很快啊，身边有那么多的景色、人文的表演，两边的啦啦队啊，
太热闹了，太热闹了。
所以3个小时是很快就能过去的。
你还没看呢，冲过终点之后，哇，那叫一个夹道欢迎啊！我的天哪，这个。就一群一群的围着你，呜呜在你面前晃球，恭喜恭喜，怎么着呢？然后我还要跟每个人拍手啊，把我拍的好累啊，拍了几十个手啊，然后还马上就到了那个领物资的地方，我发了特别多的东西，每个人都恭喜你，然后给你发个东西，什么拖鞋、毯子，什么反正就各种纪念品吧，就一大口袋啊。我回来我还没有仔细看呢啊，就最有分量的就是那个奖牌。它是一个精美的那个凤冠奖牌嘛，就特别沉甸甸的啊，特别有意义，好精美，还带那个穗儿的，你知道吗？还带那个穗儿。所以，然后我就说啊，我这因为我第一次嘛，没有开过眼。然后我朋友说，那个你要去上海马拉松，上马的物资才丰厚呢，全是名牌啊，都是名牌的赞助，这也是很多人争抢报上马的原因。你只要完赛能拿到这一袋子东西，你就赚大了。这当然，我这个泰马我已经非常非常满意了，就给了好多好多的东西。然后比赛的过程当中，还有非常多的摄影师给你拍照啊。赛后你就能根据自己的那个，就是你不是有一个那个牌吗？就是你自己那号码牌吗？你就跟着自己的号码牌，你就能查到自己的照片啊。一路上几十个摄影师给你拍，就拍特别好啊。它的标清，就手机上看的已经很清楚，标清就是免费的。你要想下载高清的才收费，所以我觉得这。挺知足的了。然后回到那个酒店嘛，马上那个服务员，你刚进门服务员就给你送上一杯姜茶，说辛苦了。我的天哪，就这个你感觉啊，真的特别暖心。然后这酒店里的人都在那儿交流成绩啊，这个反正大家一看都是跑马回来的。我就看到一个很精英跑者的人，一看就是对吧，一看就不是凡人。然后他就说他现在只跑半马，他说全马他20年前就跑了，特别好的成绩啊，我忘了是多少了。他说现在在跑全马他就感觉伤身体了，所以他现在只跑半马。出来那个从酒店出来之后嘛，我就去那个老街啊找了家饭店吃饭。好家伙，这个饭店里边满满当当的人，全拿着马拉松的袋子。然后那个服务员也说他们早上都去上街加油了，嗓子都喊哑了啊。然后后来我去火车站啊，也全是马拉松的袋子，感觉这个整个泰州全程都是跑马的人。就这个城市真的是双喜临门吧啊，又进了苏超的决赛啊，然后又迎来了这么热闹的这个马拉松啊，就感觉比过年还热闹嘛。我就说怪不得，我觉得我才明白为什么很多城市都愿意举办马拉松啊！你想想，举办一个马拉松真的不容易，你要动用多少人来组织，还有全城的人都来积极的配合，封路了嘛，对不对？而全城的人都来加油，你这一小城市一共才多少人，那么多人来加油，但是确实也能吸引很多外地人来这儿，对吧？住宿、吃饭、消费，然后再把自己的印象就传播出去，给这个城市再，对吧，打打广告。所以这是我第一次跑马，但确实对泰州印象非常的深刻啊！我也感觉以后非常想有机会再去泰州，就慢慢的去浏览一下，不像这次这么匆忙吧。
丁宁绘声绘色的表演，我仿佛就是在现场观看着这么多对跑步有热情的这些朋友们表演，真的是特别的赞啊！真的是，是不是很有参与感？是不是整个人的这种融入到一个盛况的赛事里面，这种个人的参与感、价值感、存在感都被拉满了。
哎，我跟你讲，我跑的时候我都没有感觉啊，就太兴奋了，以至于我回到上海之后，连楼梯我都上不去了。就这个时候才发现，真的自己的运动量超标了。 然后这个腿也抬不起来了，这个胯骨也疼，膝盖也疼，脚脖子也疼，然后脚的外侧的骨头也疼。今天我要上班，我这恨不得对吧，就坐个轿子上班，我这哪这楼也下不了啊，走路也走不快啊，这一瘸一拐一瘸一拐，但是感觉非常的值得，这是人生当中非常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而且他们说马拉松，每个城市举办马拉松一定会把这个城市里边最好的那条街道拿出来，然后你是只有这么跑马拉松的一个机会，可以在一个城市里边最好的马路当中直接在上面跑，一边跑一边欣赏两边的风景。平时你哪有机会，你坐在要么你坐在车上对吧，要不你根本就上不了路嘛。所以这样的机会其实是非常难得的，你还能感受到这个城市里面最热情的服务啊对吧，最好的饮食啊等等啊，最热情的接待吧。所以我觉得可能跑马拉松的意义还不仅仅是跑步这一点啊，就感受一下一个城市的灵魂，我觉得也挺重要的，
升华了，把一个城市的城市精神人文精神都提炼出来了，真的是非常的棒。看来丁丁这次不虚此行啊。
其实你知道吗，就是我们这次跑步的时候，我刚来的前一天晚上就通知他取消了那个欢乐跑。其实这个欢乐跑呢，就是本来每个城市举办马拉松的时候都有个欢乐跑，好像就6公里吧，就是让更多的人可以参与嘛，就是可以全家一起参与啊这种啊。但是呢就这次是因为好像国家体育总局啊就是马上出台了一个新规，就对马拉松赛事其实是进行了限制的啊，因为太多的城市都在举办了，所以他就取消了县级以下的，就是区县级以下的系列赛事，还有什么属地办赛的全部停办。所以其实很多的马拉松在今年就这几个月都被临时叫停，就停办了，就是它的等级不是特别高的就全部叫停了。还有就是欢乐跑啊什么健康跑啊，就是非竞技类的这种娱乐项目就全部取消。所以这个还有那么一点点可惜吧，因为很多人都已经报名了欢乐跑就直接被取消了。像那个杭州马拉松就也是就欢乐跑取消了嘛，然后赛事方已经准备好了那个大礼包啊，干脆所有大礼包啊都给欢乐跑的人都发下去了啊，但是就不用跑了，就是这样吧，就是以后可能欢乐跑这样的机会就没有了啊。但是只保留了一些就城市的半马和全马吧啊，就是这么一个变化。
没办法，这种体育赛事也会有一些不规范的一些事情出现嘛。过往不是看过有一个中部的城市准备不充分，结果选手们好多十几个人得了失温症，结果就死掉了嘛。
对对对对对对，
城市的准备不充分，应急预案不充分。
那我一看，如果说真的什么区县级想主办这样的一个马拉松也真的不容易啊，你有那么多的人力物力吗？你能拉来那么多的赞助吗？啊，你能搞到这么多的志愿者来帮你组织吗？这我看这基本上是全程出动啊才能搞这么一个马拉松。你参与了你才知道啊有多少人在为这件事情在做服务，然后你看全程的人也都要配合。那小地方啊我觉得组织不力，你可能连住的地方都提供不了啊。
北京奥运会的时候出租车司机不得还学英语吗？所以这种大型的体育赛事是全民出动啊。
但是我们这边其实也比较还是比较刻板，你看那个海外就好像就穿什么跑步的都有啊，但是我们这边就是禁止这个奇装异服。而且就是你看这个不是有很多人在这个比赛的时候在帮你加油吗？据说啊，但我没有参加过，据说我那个朋友他在跑北京马拉松的时候是不许围观的，就不许有人在旁边围，就是反正就没有经过组织的人是不许在旁边围观的啊，这个肯定跑步的气氛就差很多啊。但各地都不一样吧，所以我觉得选择一个你没有去过的城市，通过马拉松来了解它，参加一个陌生城市的马拉松啊，可能是了解这个城市非常快的一个渠道，一个通道啊，也是能够爱上一个城市啊，然后从此啊，还埋下一个爱的种子，以后还想再去的这个城市，我觉得都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所以对于想跑马拉松的人，跃跃欲试的人啊，通过我的经历啊，也可以去，对吧？尝试一下，毕竟我也只是跑了4个月，然后最多平时也就是5公里的这样的一个跑，就是这么一个距离，然后跑半马下来的话感觉还是我觉得还是完全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的。
首先我感觉丁丁的心态特别好啊，对吧，并不是争一个名次跟别人 像教练，而是把自己当成是对手，对吧？提升自己就已经是成功了，这种心态真是非常的好。而且呢，抱着这种心态的话，一边也看到美景，享受着淮扬菜的美食，整体的收获体验真的是特别的棒啊！给大家感受到了丁丁这种另外一面吧，也刺激了很多朋友，可能真的要加入到了跑友圈啊。
就是这样，你看我这次跑的时候，你就不要想着跑步这件事嘛。我一路都在拍拍摄摄，然后对吧？这个你看到什么值得纪念的，我就赶紧拍照什么的。你想想你这个城市可能也许只来这一次，或者说你这个角度你只有这么一次机会，当然要好好欣赏了。这个可能才是跑马拉松的意义啊！也是感谢大家通过我们的节目，哎，跟着我再把这个泰州啊又玩了一遍。
我以往有爬山的经历，爬的时候没什么感觉，第二天好家伙，各种酸痛就出来了。
就是啊，就是腿上的，就是所有的肌肉和这个关节吧，都轮着疼啊，一会儿这儿疼，一会儿那儿疼，一会儿这儿不疼了，一会儿就那儿疼啊，就反正就轮着疼了一圈吧啊，所以你这跟我昨天跑完了之后也没有，就太累了，就想马上躺下来，没有好好的做拉伸，肯定有一定的关系啊。但今天啊，经过了按摩呀，然后对吧，活动啊，或者我又补拉伸啊等等啊，今天其实已经好了很多了。再说，还有一个就是作为牛马的身份啊，今天是躺不下一点儿啊，早上9点半就要开会，这也是没有办法啊。
终于明白你为什么要用按摩仪了。对了，你推荐的这款按摩仪优惠力度怎么样啊？开头忘了问了，还是透个底吧。
领完优惠券，比旗舰店里直接买优惠大好几十呢啊，还能叠加店铺满减和平台大促活动，算下来比平时便宜不少，售后更放心，有运费险，收到货不满意能退。一年之内啊，出了问题可以直接以换代修，还有2年质保，买着是一点也不踩坑。
福利给的够实在，各位听友，不管你是久坐的上班族，还是爱运动的健身达人，要是被肩颈、腰腿酸痛折腾的话呢，别犹豫，在 show notes 里面呢有我们专属的购买链接，去天猫搜"妙界旗舰店"，跟客服报"酸菜馆"暗号，也能够领取专属的优惠券，赶紧把这款移动按摩师带回家，哪儿酸就按哪儿。
那么感谢大家的收听啊，那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拜拜。